咁我哋呢怀住一个即係谦卑嘅心呢，嚟到上帝面前，我哋有个祈祷。多谢天父俾我哋能够喺呢一度去到學習聆听主你嘅说话。因为我知道，我哋亦都知道主你要喺呢一度与我哋同在，并且亲自同你嘅心爱嘅女儿说话，心爱嘅孩儿去到说话，祈求主帮助孩子讲解你嘅说话清楚明白，我哋同心谦卑去到领受。祈祷系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日嘅经文我哋记载喺就系以赛亚书嘅42章嗰度。以赛亚书42章咧，应该就系第一首嘅仆人之歌，因为入边咧就有提到压伤嘅芦苇不折断，将残嘅灯火不熄灭嘅嗰一段。我哋呢一段咧，通常我哋记得咧就系马可福音嗰个版本，因为马可福音引用嘅就系以赛亚书嘅42章。咁呢个系第一首。第二首嘅仆人之歌应该就系记载喺49章嘅第1到第6节嗰度，呢个系第二首。第三首就系50章嘅第4到第9节嘅嗰一段。而最后一首呢，就应该系我哋最熟悉嗰一段，每逢嘅受苦节亦都会去到诵读，就系52章嘅13节去到53章嘅12节，嗰个叫做受苦的仆人嘅嗰一段。咁啊，所以我哋就有4段嘅仆人之歌。而今日呢，我哋就集中处理就系42章嘅嗰段嘅部分，就系同大家一齐去到分享。42章嘅部分咧，我哋就要谂一个问题嘅吓，因为如果你了解整个嘅以赛亚书咧，你一打开你都会惊嘅吓，原来系有66章咁多，亦即系整个旧约入边最长嘅书卷。如果你会分析嘅话，你就会发现以赛亚书有一部分咧系零零舍舍系提及到一个叫做秘掳同埋回归嘅场景。咁秘掳同埋回归嘅场景，就记载咗喺40到55章入边嘅内容，系论及到秘掳同埋回归。而恰巧嗰4首嘅仆人之歌咧，就身处喺呢40到55章入边，全部都系仆人之歌所露 K 嘅位置。咁所以仆人之歌系好明显系同秘掳回归系有关嘅。嗰、那个场景系咁样样。嗱，我讲下嗰个秘掳回归嘅光景到底系啲咩嘢，亦都俾我哋睇一睇42章嘅上文，究竟我哋锁定究竟嗰个仆人嘅身份到底系啲乜嘢嘢？如果我哋睇嘅时候咧，我哋可以睇经文就系41章先。42章嘅经文就系41章。其实呢句都系唔使讲啊，42章梗系41章啦。上文咁上文咧入边有提到有一句嘅说话吓，即系41章嗰度咧，佢有一句咁样嘅说话，佢就喺第8节。第八节佢就话：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阿伯拉罕嘅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国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去到扶持你。这一段其实就坐落在41章第8到第10节的经文。如果你睇嗰个 PowerPoint， 你就好明显知道呢段嘅经文系引用咗约书亚记1章9节嘅。因为约书亚记嘅1章9节，佢有提到我岂没有吩咐你么？然后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你通常点解会 call 呢一节嘅经文？通常就系因为你考 DSE。因为你惧怕，你怕，譬如你要见工，你惧怕，你会怕，又或者要追女仔，我表白，我怕，那就不要惧怕，不要惊惶，因为主与你同在，你就表白了。类似是这样，你会面对一个境况，就是你人生有一些转变，有一些危机，有一些苦难临到在你的身上，你不知所措，因为你的能力是没办法承担，也都解决不到这个困难。咁我哋就要问一个问题，就系41章嘅第8到第10节，嗰班嘅以色列民当时面对一个危机。 如果我哋话呢段系秘掳回归嘅处境嘅话咧，我哋就能够想象当时一个即系非常大嘅政治嘅版图气候，大家都明白秘掳一定系被巴比伦帝国去到掳去。嗰、那个系生存喺主前586年嘅历史，当时耶路撒冷沦陷。加勒底人去到入侵，整个圣殿同埋城墙去到被毁，入面嘅人民要么佢就战死，要么佢就饿死，要么俾就瘟疫去到病死，仲有一啲嘅余种就被掳去到巴比伦。喺一个家破人亡嘅大时代入面，先知特别系以赛亚嘅后代，佢嘅名就叫做第二以赛亚，生存喺一个秘掳巴比伦嘅年代当中，应该佢嘅位置就系生存喺巴比伦帝国嘅末期，波斯帝国兴起嘅初期嘅一个嘅位置。如果系咁，我哋要翻查历史，我哋就明白喺主前嘅538年，伊朗亦即系以前嘅波斯帝国去到兴起，第一任嘅皇帝佢嘅名就叫做古列，有啲嘅译本译佢做塞鲁士，有啲译本译佢做居鲁士，无论系乜嘢事都好，佢都系同一个人，佢嘅名就叫做 Cyrus the Great。然后佢就不费一兵一卒，就攻陷咗巴比伦城。在主前的538年，统一了整个米索不大米两河流域中间的一块大片的土地，而当时他就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那个帝国就叫做波斯帝国。这个历史我们读过的，亦都我哋会发现这个原来都系咁啦，我哋唔会觉得有咩好特别。但你能够想象，如果你身处喺当时将要亡国嘅巴比伦帝国，而你又系一个秘掳咗嘅以色列民，你系唔能够想象当时嘅咁强大嘅巴比伦帝国系会冧嘅，你唔会能够想象。但个先知透过即系耶和华透过先知发出一个嘅预言，上帝就会喺41章入面嘅第二节，他就讲到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来到他的脚前。然后这个东方所兴起的一人，在以赛亚书的45章，我们明白他的名已经出了，就叫做古列。而这个人就会将会推翻这个巴比伦帝国的一个这样的改朝换代的大时代。在一个改朝换代的大时代，为什么以色列民会害怕呢？原因就是原因就是他们是一帮没什么权势的人民，他们是阶下囚，他们任由这个大时代所有的权势去到鱼肉，去到抛来抛去，是没有任何渣拿，也都不能够主宰命运的一个的民族。谁不知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上帝的心意就是推翻巴比伦帝国，兴起波斯帝国，以致古列大帝能够落一道的诏书。而呢度嘅诏书就记载咗喺以斯拉记嘅第一章，同埋历代志下嘅36章嘅最后两节嗰度。古列就话要呼吁嗰班秘掳咗嘅犹太人，由巴比伦回归翻去耶路撒冷，重建嗰个荒废已久嘅圣殿。嗱，呢一个咁样嘅结果咧，喺当时嗰班嘅以色列民嚟讲系非常震撼，并且难以想象嘅一个嘅结果嚟噶吓，因为佢谂都冇谂过，原来我可以翻去家乡重建耶路撒冷嘅圣殿。整个大时代嘅改变就系为咗要重建圣殿呢个嘅目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你就明白为什么整个大时代会改变。原来巴比伦帝国冧落来，波斯帝国将会兴起，而这个兴起贵的目的就是要成就一件事，而这件事就是以色列民要回归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这件事。在一个这样的改朝换代环境，我们明白战乱烟火就一定是常存。所以你明白点解有呢句嘅经文？呢句嘅经文话俾你听，上帝拣选一个民族成为上帝嘅仆人。呢个民族系亚伯拉罕嘅后代，系从我哋嘅地极去到领会，对佢讲：你系我嘅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唔好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唔要惊惶，因为我系你嘅神，我要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去到扶持你。一个大帝国底下的一班的蚁民，上帝竟然拣选他们， 大家諗清楚，揀選呢個概念並唔係講緊即係所有人都係上帝揀選啦。咁樣揀選係咩？揀選係一定有一個概念係叫做不被揀選，你先至會有一個揀選嘅。大家明我嗬？即係揀咗某個人做班長，代表咩？餘下嗰二十幾個都不被揀選咯。明我就係咁樣樣嚇。揀選咗你成為嗰個組長，代表咩？代表拳頭嗰啲都被揀選咯。即係類似係咁樣樣。所以揀選呢個字一定係從萬民當中 pick 一個，係咪咁樣嘅概念啊？如果係咁嘅時候，你就明白上帝揀人真係有佢獨到嘅見解啦。你是可以揀啲強大嘅民族，包括埃及、巴比倫、波斯，甚至揀啲忠心啲，你都知道以色列民都唔係幾好質地㗎啦，係咪？佢哋成日都眼著頸項，又係心懷異意，然後又橫緊勃逆，但係似乎上帝就係特登揀一啲弱嘅、唔顯眼嘅，但係特登又可能係揀一啲呢比較橫緊勃逆嘅。佢竟然將佢成為上帝嘅仆人，揀選佢去到成為上帝嘅見證。所以喺一個咁樣嘅背景底下，我哋翻翻去嗰個四十二章嘅經文入面，你就明白嗰個仆人嘅身份就係咩呢？仆人嘅身份就係以色列民。以色列民，你望下你隔離嗰個，佢係以色列民嚟嘅。一睇佢樣子就知係香港人嚟嘅。所以你明白以色列民呢一样嘢唔系用民族血统去到定义，而系用你嘅信仰去到定义。就算你唔系一个血统上面嘅以色列民，但系你都系真正嘅以色列民。原因就系因为你有亚伯拉罕同一样嘅信心，就因此就植入亚伯拉罕成为佢嘅后代。唔系我讲，系保罗喺加拉太书嘅第三章讲嘅。如果系咁，我哋就明白以色列民就系上帝仆人嘅身份，所以你可以大胆同自己讲，即系理直气壮咁样讲，我是上帝的仆人。这个系上帝拣选你，唔系因为你特别叻，睇你个款都唔叻噶啦，你都唔系特别圣洁啊。你望下隔篱嗰个咧，根本上面作住罪人两只字嘅，系嘛？你又唔觉得佢特别靓仔啊？你望落去咧，口罩遮咗，你唔知佢靓唔靓仔嘅。但系你明白，你唔系有咩条件，有咩 quality， 有乜嘢嘅本钱，系被上帝拣选？冇啊，完全冇。我哋被上帝拣选，完全出于上帝嗰种无条件嘅恩典同埋爱，系只有呢个原因，冇其他原因。即系上帝拣选我，你知我系咁发善向上，你都知道冇得救噶啦。咁你就明白点解上帝拣呢啲人，就因为好有可能就唔系因为呢个人本身有咩嘢嘅 calling， 而系因为呢个人系上帝眼中嘅同人，系上帝所爱嘅人。咁呢个就系拣选嘅基础。嗱喺一个咁样嘅基础底下，我哋尝试去到读四十二章嘅仆人之歌。我交代完个背景啦，我哋而家进入经文。个经文佢就咁样讲，第一节，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我已将我嘅灵赐俾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第一节将呢段嘅经文对比撒母耳记上嘅十六章嘅第十到第十三节。你就明白有啲嘅字眼係好相通，係好相通。撒母耳记上嘅十六章，我哋明白係上帝吩咐撒母耳去到耶西嘅家，打算揀选耶西嘅其中一位嘅儿子成为以色列嘅君王，高立佢成为神所揀选嘅尼赛亚。咁样我哋就发现成件事就好特别啦，因为耶西嘅第一个大仔行过嚟嘅时候呢，撒母耳就以为系佢。点解呢？通常以为系佢嗰啲呢都有几个特征。佢已经讲咗㗎啦，第一个特征叫靓仔。第二个特征叫高大。然后上帝就学住呢个嘅撒母耳啦。就同佢讲，我不拣选他。所以各位弟兄，你靓仔，你高大，上帝不拣选他。所以即刻唔认自己高大同靓仔啦。嗱，咁我哋跟住上帝有一句咁样嘅说话，佢个说话就系话： 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上帝是看内心。找匀这么多个仔都找不到耶和华的受膏者。然后撒母耳就问耶西，还有没有仔？然后耶西就说，我还有一个仔，不过今天没有 call 他来。很明显耶西的心目当中都觉得这个都是不是很掂的了。原来他就走去牧羊，跟住就撒母耳就说，如果他不来今晚没得吃饭。跟住就 call 埋他来。call 埋他来，大家要留意，大卫是靓仔，但是大卫不高大。所以靓仔不是罪来的。靓仔冇嘢噶，吓靓唔靓仔唔系罪，亦都唔系重点，最重点系你个内心。然后上帝就拣咗大卫，嗱类似咁样嘅比喻同埋咁样嘅故事出现咗喺42章嘅第一节嗰度。当拣选咗大卫之后，上帝嘅灵就赐俾大卫，上帝就确认呢一个系上帝拣选嘅受膏者。嗱咁样模式嘅记载，就即系坐落咗喺42章嘅第一节入边，我哋就明白原来我的仆人，上帝拣选个仆人，上帝好想拣选类似大卫咁样嘅形象嘅上帝嘅仆人嘅生命。咁呢个系第一点，系上帝扶持。嗱，我哋睇睇当上帝拣选咗佢嘅时候，究竟佢有咩嘅特质喺呢个大时代入边点样服侍上帝咧？就喺42章嘅第二节嗰度开始，我哋能够睇得到。42章嘅第二节，佢就话：他不圈养，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个是有啲奇特，因为第一节都定义咗呢位上帝嘅仆人嘅使命㗎喇。第一节嘅结尾有一句嘅说话，就係话他必将公理去到传给外邦。大家见到呢一句，而且话呢个仆人有一个使命，就係将公理传到外邦。咁我哋翻查公理呢一个字，我哋就明白原来呢个字可以解做公义，但是他的字根是解做判断又或者审判。又或者这个是法庭用语，告诉你听法庭最紧要有什么？最紧要有一个公义的裁决。那这个是法庭的用语。如果是这样，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也就是说这个上帝所拣选的仆人，他的使命是涉及到外邦。这个第一。第二，他要将上帝认为对的事情去到传扬给外邦，因为那件事这个字是解做公义嘛，是吧？公义就是说上帝眼中啱的事情，那这个叫公义。上帝眼中啱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指向摩西五经律法所传递的价值观。那如果是这样，一个蚁民的以色列，他就肩负起一个伟大的使命，就将这个公理传扬去外邦。那我们明白的，这个是第一节发现他的使命。但是你会好得意，你譬如你要传个公理啊，传个福音啊，咁算啦。你通常用咩传㗎？用把口传嘅。传福音啊嘛。传福音梗係讲耶稣啦，係咪？讲耶稣就係咩？讲囉，係咪？就係讲同佢讲耶稣。我哋通常諗传係用把口嘅。但係而家多啲嘅用 WhatsApp 嘅。又或者你用 IG 嘅，用 YouTube 嘅。不过 anyway,即是以前古代冇呢啲，你就明白係用把口嘅。但你会觉得好奇特，喺第二節佢係唔用口嘅。因为佢讲咗啦，就话他不圈养，不扬声，不使街道听见他的声音。即係话佢传公理嘅方式就係唔开口咁样传公理嘅。咁你就会好奇怪㗎啦。你试下即是传递一个信息，你试下哑口不开口传给第二个，是怎么传的？怎么传啊？用 WhatsApp 传咯。没有的，其实以前是没有这些东西。那变成我们会很奇怪，为什么 他会在第二节这样去到传那个公理。接着我们就看看下文，我们看看他怎样传了。第三节他就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然后第三节的最后一句我们就看到了，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如果是这样，第二节告诉你他不用把口去到传，第三节他用一样东西去到传，而那样东西就叫做真实去到传了。那你就会问一个问题，什么叫真实去到传呢？原来真实这个字翻查原文，我们就明白这个字可以译做真理，真理又或者真相亦都可以。那什么叫真理，什么叫真相，我们有些叫费解。不过 anyway， 我们就会看到第三节有一句的说话似乎就是有一种的模式怎样传。那个模式就是，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你看下去你就知道是一个比喻来的。一定是一个比喻。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在当时秘掳回归的时代，好有可能就是指那些被巴比伦帝国欺压，又或者囚在监里，又或者得不到公平审讯，又或者是一些被欺压的弱势社群，那些的群体这样的象征。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你会觉得很古怪这一句说话。因为将残的灯火呢，你按一按它，它就熄了。通常的人呢都是这样的。以前古代见你是将残的灯火，不如送你一程了，禁熄它。是吧，你不要再长痛不如短痛，是不是这样，就是你就禁熄它的一种这样的情况。代表当时的人对一些弱势社群是会这样的。就是说见一些很弱的人，算了，你阻住地球转。又或者你都是将会都死的了，倒不如我送你一程啦，即係类似係咁。嗱，咁样嘅价值观係充斥住当时嘅巴比伦帝国。压伤嘅芦苇，压伤就代表未压断。伤同断係两个 level 嚟嘅。不过呢个 level 都好接近㗎啦。伤咗即係话即係弯咗，但你再咬多啲就会点呀，就断埋㗎啦。咁所以应该係点呢，如果写应该是讲紧嗰个仆人救佢哋㗎嘛。可以咁写，譬如将残的灯火他吹旺，压伤个芦苇他折薄，得唔得，应该系咁嘅。系咪，即係又或者压伤的芦苇他医治，将残的灯火他用打火机挞火，或者类似系咁。你应该去吹旺佢啦，又或者医治佢呀咁样。但你会睇佢嗰个嘅描述呢系好奇特呢，就是佢唔系话要他挞火喎，只不过话他不吹灭。佢唔话要他医治，又或者系折薄喎，系他不折断。佢系讲緊最低消费。大家知唔知咩叫最低消费？最低消费嘅意思，人哋个个踩多一脚，送多一程。作为上帝拣选嘅仆人，要传扬上帝嘅真理，你嘅行动要与人不一样。人哋个个都正式埋㗎喇，人哋个个都送去一程，人哋都个个讲去是非，佢都还点都要等冬菇。我踩多一脚同我唔踩多一脚，佢都会等冬菇㗎喇。倒不如我踩落去。点解？因为呢个个人见我踩就好似自己有，大家明白。咁样叫做一齐俱乐部，还掂佢都死㗎喇。倒不如我送佢一程。如果係咁，你就明白上帝嘅仆人係唔同呢个世界嘅价值观去到同流合污。就算你知道嗰个同事都会死㗎喇。但係我有力排众议，我係咩，我係上帝所揀选嘅仆人。当然你个 title， 你个卡片唔使咁样印嘅。不过 anyway， 你嘅身份啊，你个基督徒的身份，你要知道有些事不做得的。就算你知道他死了，你都不可以做。这个是最低消费。我们讲的最低消费亦都是讲的，亦都可以活得更高消费，是不是？ 如果是这样，你是可以继续说 他接驳，又或者他吹旺都可以。但是上帝已经告诉你，你不跟他一起同流合污，已经这样的行动是全扬紧功你的。我们就叫这件事就凭真实去到全扬功你。什么叫真实？真实就代表你的生命，你信紧那个价值观，就是 you mean it。 我讲我真的 take it serious 的，我不是讲玩的，这个是我的生命，是我的身份，我内外如一，我讲得出，起码做不到，但是我都有心做。这样的时候，这个讲紧真实。如果是这样，那整件事就会通了。他为什么不用开口去到传扬公理，而是要用那个生命的真实去到传扬公理？因为知道公理又或者公义这些东西不是得个噏字的，不是一个口号来的，不是斋托斋托斋噏斋噏噏咯，噏完之后原来你的生命配合不到，你就明白你就传不到那样东西了。但如果你说我凭真实去到传扬公理，你的 action， 你那个的行为就展现到你的信心，同埋传递到那个的真理。正所谓有一句 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voice 嘛，是不是？那个 louder， 你不是那个声浪几多分贝的啦，而是什么呢？而是讲你的生命去到怎样做。好啦，跟住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有一句就说，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吩咐。第四节入面的 vocabulary 呢，即是入面的字眼是特登的。因为灰心这个字是代表暗淡的意思。丧胆这个字是代表被压低这样的意思。如果是这样呢，灰心其实是对应将残的灯火。因为将残的灯火是灰暗，是不是？那你就会灰心了。所以丧胆去对应什么？对应压伤的芦苇。因为压伤的芦苇是那个压榨那隻字就是对应的了。即代表你见到很多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在你身边。但是你为了要传扬个真理和使命，你自己真的要振作，要刚强。我见到这个世界很黑暗，我不要成为黑暗的一部分。如果我都成为这个黑暗的部分，这间公司可能真的没得救了。那个的机构就见不到耶稣了。可能上帝摆你在一笪的地方，那里个个都是猪朋狗友来的。你明白得你一个是基督徒。有时有些价值观，你望住老细，望住身边的同事，望住隔离位那个，全部你都的心里面都开始嘴藐藐了。但是你明白上帝之所以摆你在那笪的地方，不是因为你是要即是跟他们同流合污，而是因为你是他们认识耶稣那个唯一的渠道了。真是唯一的渠道。而在那里你要振作自己，不要灰心，不要人黑你又黑，人哪吒招你又哪吒招，打怪兽千祈不要变成只怪兽。黑暗不是需要更多的黑暗，黑暗是需要光。而光哪怕是一个很暗淡的萤火虫的光，在一个漆黑一片的环境里面已经很光了。最重要不是光有几强那个的幅度，最重要是黑暗与光那个分野是最重要的。如果是这样，他不丧胆不灰心是讲着生命的韧力和坚持。而你知道就算这个世界没有真理，就算这个世界没有公义，我们明白我是不跌得的。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亦都等候他的吩咐。如果身处在以色列的大环境里面，我们就明白他们是属于一个无权无势的弱民。 在那裡改朝換代，似乎不能夠他操控，又或者找到即是預測未來的扭轉乾坤之勢，我們沒有辦法，但是我們只能夠做到，就是我們身邊的範圍，我們的鄰舍，我們的同事，身邊所遭遇的每一個人，那一點的盼望，那一點的祝福，那一點的亮光，謙卑地透過你的生命，不是齋噏，而是活出那個生命，這樣去到見證榮耀去。當你活出的時候，你可以任你噏的了。人家會問你為什麼你會這樣的，你開始噏的，到時你不要不噏。但是未噏之前，你知道如果你成日都作奸犯科，又講大話，又巴結，又講是非，又爬升職，然後就跟你說我跟你傳福音，你看看他信不信。你睇下佢，哇乜你系基督徒嚟噶？咁你就明白你要收声噶啦。嗱，咁如果系咁，你就知道喺一个即系、就是、一个咁样嘅时代，我哋明白，我哋知道公义唔系讲公义，从来都系行公义，喺我哋嘅生命入边活出嗰个公义嘅价值。我去到一间嘅教会，去到讲道吓，讲完道咧。有个校友就即系问我倾偈啦，即系见到个校友一位姊妹，话高牧师你好啊，我好啊，我哋一齐倾下偈。倾偈嘅时候咧，佢就同我讲：高牧师，你知唔知我最憎边啲人啊？咁样样，咁我都好想听下佢最憎边啲人啦、啊。佢就话咧，我最憎嗰啲咧就是、高调冇料人啊！知唔知咩叫高调冇料人啊？即係其實你冇乜內涵，冇乜 substance， 然後你又好高調講到自己天下無敵嗰啲咧，咁就好憎呢一啲咁樣。跟住我就回應佢啦，我就同佢講：嗯，我知道你中意邊啲人啦，你中意啲叫做低調有料人。嗱，將啲嘢倒住咪得咯嚇，即係低調有料人啊！而的而且確呢段經文就係咁樣講啦，就係、是、佢上帝嘅仆人係要活出一個不謙讓，即係低調。但是又凭真实传扬公理，即是有料的一个人，所以真的可以跟你隔离那个讲，成为一个低调有料人，行不行？你鼓励一下他，低调有料人。我们互相劝勉，因为我们都很想我们孭得基督徒这个名字，真係唔係浪得虛名，係咪啊？我哋知道我哋行緊主嘅十字架，亦都喺呢個時代入面活出佢嘅見證。下個禮拜嘅仆人之歌49章，佢就係要將點樣樣將呢個見證傳到外邦嘅一首嘅詩歌。我哋祈求主繼續引導同埋帶領我哋，祈求主今日嘅說話成為我哋嘅鼓勵同埋提醒。我哋一齊祈禱。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祈求你给我们能够可以在一个纷乱和即是改朝换代的大时代里面，主你给我们认定你对我们的拣选是从来没有落空过，求主叫我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惶，因为你拣选我们与我们同在，求主帮助我们的生命内外一致，以致我们能够活出那个真理所要求我们活出的，求主帮助我们的生命是能够传扬你的公理，也都祈求主给我们有个怜悯的心，让我们身边很多压伤的芦苇、将尘的灯火，我们也都不会跟那些恶人去到同流合污，而去到践踏他们，祈求主帮助我们活出你的见证，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